来，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那个创世纪。Okay. 有哈、哦。上一次答应你们说要跟你们讲那个超越老人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就先讲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很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过得比较有意义、有价值哈、哦。那先唱这个歌叫《Abide with Me》，就是日车西山哈。哦这台语的啦吼，台语的，咱做伙来唱来。日车西山，愿主你甲我带。阿弥那亲，求你无放舍我。全无意外，当伴你别我去，咱人的主愿你甲我徛起，日子近近。亲像流水过去，世间欢喜，车花现路飞去，四面所看，万米拢会变。求你甲我应断，逐时逐刻我欠求主扶持，家己无路，通也对得过。地只有救主带我予我主宰，经如何歹愿主点我心内，无是我愿主甲我徛起，若到临终惊遐忧愁摇曳，若分答我求山无予我安然归天。阿弥，这首歌刚好真的可以传达那个时候 Gero Transcendence 那时候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老到一个程度，实在是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那个时候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哈、哦，那这个是一首诗歌，不过我觉得它可以表达我等一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哦。啊，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太婆，她非常生气，打电话到警察局报案，说有人进我的车子，把我的那个汽车音响偷了。那警察局说啊、哦，你在哪里？哦，我在哪里呢？好，我马上派警官过去看看怎么样。他说音响偷掉了，然后等一下他又说。不止音响偷掉了，连那个韩兜里都偷掉了。哦，那警官说：“糟糕，这个是什么小偷？怎么连韩兜里偷掉了？”他说：“不止这样子，连那个油门、连那个刹车都偷掉了。”哦，这个警官就很快的跑去，然后等一下警官打电话说：“报告长官，他是坐在后座。” 这个叫做老人症哈。哦，他开了门，那坐到后座什么都没有了哈，因为音响当然没有了，韩德路也没有了，油门也什么，因为他坐在后座什么有什么都没有了哈。哎，他高丑的了哈，说东西都在，哎，只是他坐错位置，他坐到后座，他以为他是坐在前座，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这个是老人家哈，就会有这种现象，看唔到去哈。很老的时候就是会 place disorientation 哈，地点会错乱，会 time disorientation 时间会错乱，哦，不晓得吃饱了没有，啊，有时候连人都会错乱，就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哈，这个是我们叫做三重 disorientation 会越来越厉害。好，这个是汽车遭窃的故事哈。好，关于老化的理论哈，目前我知道有三个，那第一个理论是最早提出来，其实那个不叫理论了，大家都知道，就是老了，老的衰啦，衰啦，就是这样子啦哈。人讲老的未补土刀嘛，哎，那是什么在叫？汽车吗？是不是有人偷了那个？好，这个叫做衰退老化理论 ，decaying aging 哈。这个医学很早就知道了哈，就是一般是说40岁是top 就是顶峰，过40就往下。啊，台湾人很早就知道，不需要医学研究，就是说上下都不粒。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好，就是自己会感觉嘛哈，眼睛也不对，头发也不对，牙齿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哈，就是。动脉硬化了哈，心脏什么老化没有力量了哈，什么肺什么那个肺气肿啊哈，就是很多问题就一直来了哈。那老头发变白哈，这个是第一个理论，这个几乎大家都懂，老的是退化哈，这个叫做 decaying aging。那后来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年龄的多少岁跟你的退化其实不一定成正比。他就提出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现在很多人相信哦。我一段时间一直讲这个理论，就是说，你不一定说你70岁就会怎么样子，谁告诉你说60岁就是什么样子？没有，这个看你怎么保养，对不对？你保养好，你70岁人家看起来好像50岁一样，所以其实你可以老年过得很健康的。那这个叫做卓越老年还是成功老年？那你到网络去打。这个啊，这个是啊，给你们圣经了哈，就是《传道书》12章3到5节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哈，就是看守房屋的花站，这个老人家会发抖嘛哈，然后有力的屈伸，缩腰嘛哈，腰就会弯下来嘛哈，那推磨的稀少，就是没有力量，上不行了哈，没有办法嘛哈，就窒息嘛哈，就根本就推不动，那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这个白内障嘛，对不对？看什么都 越看越不清楚嘛哈，然后街门关闭，老人惊吼，所以店门拢关掉了。你知道很多老人呐，啊，不止关闭哦，还上锁，还绑绳子，还走哈，就，啊，然后呢，那个推磨的响声微小，啊，都老的听无嘛，你知道吗？声音怎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叫做耳顺啊，孔子说耳顺哈，然后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就是困没听更嘛。有没有？就七扎八扎，3点多就醒过来了。啊，怎么在变那呢？哈，这个哈，那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人家很喜欢看唱歌跳，你现在看也没有什么好看，因为兴趣都缺缺了哈，没有办法享受哈。人怕高处哈，就害怕高的地方会害怕，路上也怕，因为汽车跑来跑去怕被撞哈。然后杏树开花，杏树是不容易开花哈，它都开花了，蚱蜢成为重担，就是一点小小的东西就很困难，不晓得怎么办哈。人手怨的也都废掉，就以前年轻的有很多心愿，现在都放弃啊，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传道书》12章3到5节啊，后面就是追思礼拜，后面我那一句就把它拿掉了哈。你到这个程度，在下一步就是告别式了哈。好，那有人就不同意这个，他说谁说的？其实老不老是看你自己，你自己怎么保养，你自己怎么养生哈。所以这个 enhancing mobility and balance in older Americans 哈，啊，这个就是叫做 fail foolproof 哈，就是让自己不会跌倒， 简单讲就是，吃跟运动，大概是目前我知道大概是两个。哦，你食物就要注意啊，你不能吃那种会帮你动脉硬化的食物啊，哈、哦，啊你要运动啊，你不运动就是越来越退化嘛，哈、哦，所以运动跟食物大概是这个第二种老化理论，这个叫做 successful aging， 卓越老化，啊这个理论流行蛮久的哈、哦。我跟你说哈、哦，吃的再好，运动再好，有一天还是头发还是会白，只是。白得慢一点，好。以前我们说50岁老人，现在说70岁老人，对不对？哦，可以了，你可以推个20年吧、啊。然后呢，到你90岁的时候，怎么样？你还可以卓越吗？卓越不来的。你再怎么保养，再怎么运动，它还是老化。你只能延后，你不能防止嘛。哦，除非基因医学有一天把老化基因把它变了，哦，那个再说。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以前。大概没有办法，那人家问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卓越吗？不可能讲卓越的了，那你要讲什么？那这个观念就出来，这是有一个瑞士的社会学家他提出来说，就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过得很有尊严，过得很舒服啊，他就提出这个观念啊，这个是卓越老化的圣经根据，如果你要用的话，就是那个加勒约书亚14:10-11哈，加勒跟摩西说：“哈，说自从耶和华啊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应许的，我再活45年哈，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到我现在85岁，所以他40岁的时候，摩西派他跟约书亚去当探子嘛。那他说他很勇敢，他跟约书亚很勇敢哈。啊，那个时候到现在，他说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候如果现在还是如何哦，这一句话老人家很喜欢听，对不对？我少年啊，今嘛变用，感官一样都没有变化啊，这个可以啦，这个你认真保养可以，但是有一段时间就发现，就算加热还是会老了，哦，会老到不能动，哦，啊，那个时候怎么办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叫做超越老化 （Gerontotranscendence）， 这个是。应该是一，对不起啊，这个应该是一哈 ，transcendence， 啊，这个是最近提出来的理论哈，啊，用的圣经可以用诗篇来讲哈，就是我的肉体跟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老衰理论哈，有一首歌啊，把它表达得很好哈。就是叫 Golden Years， The golden years have come at last. I cannot see, I cannot pee, I cannot chew, can tie my shoe. My muscles lost their flex, sure cannot have sex. My memory shrinks, my hearing stinks, no sense of smell. I look like hell. My body is drooping, got trouble pooping. The golden years have come at last. The golden years, oh, what a blast! 哈，这个是一种嘲讽自己哈，讲你说黄金年华，那有什么？有什么黄金年华呢？那我把它换成中文，我们来看哈。黄金年华终于到达，视力茫茫，小便不畅，齿牙动摇，弯不下腰，全身乏力，了无兴趣，记忆衰减，耳朵花沉，嗅觉迟钝，面目可憎，背头腰弯，大便困难。黄金年华总算到达，黄金年华无啥可夸哈。好，这个叫做老衰理论的最好的表达，就是用一首。嘲讽自己的歌，嘲讽老人家有什么可以好夸口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哈。什么东西都坏掉了。好，那这个叫做 ordinary aging， 就是不是很成功的老化，就是一般的啊，老了就是啊，坐在公园那看鸭子，或是给鸭子看，大概就是这样子。当然眼睛不好就给鸭子看，眼睛好还可以看鸭子了。这个不同在这里。这个叫做 successful aging， 你看还可以游泳，还可以穿3点式的，这个不得了哈。好，那他们强调的所谓 successful aging 有哪些方面？第一个，当然身心要健康；第二个，功能要正常；第三个，生活要积极的投注，英文叫做 engaging 哈。 要退而不休啦，哦，你可以退，但是你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哈。这三个如果你都做的话，你就是一个 successful aging 哈，叫做卓越的长辈。那身心健康就是要面对的是危机、疾病、残障的问题。如果你健康，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少哈。功能正常就是包括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灵敏哈，一切都很方形，都有功能很好哈。那积极投注就是你继续有对社会有服务，你有很好的可以享受的休闲生活，还有你有很好的关系，那这三个就是会让你啊积极投注哈。那如果你三个都有的话，你应该就是很卓越的长辈。散步了哈，大安公园要去走，我是讲给自己听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啊，不要 N 酒不要了哈，因为那个会让你肺部老化比较快哈，那肝也不好嘛哈，所以酒烟戒掉。再来就是养生的食物嘛，你营养要平衡哈。再来就是预防针要打嘛，哦，不要卖 TK 了哈。人家在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去打一下哈。现在好像政府对那个开始流感的那个老人家都会免费给你打那个感冒疫苗哈。当然你可以拒绝了哈，但是他们都会，因为我妈妈住在那个安养中心，一段时间就要我们签字同意，就是又要打那个，所以国家也开始花钱开始注意，这样让老人家避免生病嘛。因为很老的时候一感冒，有时候变成肺炎啊，就头大了哈。就很严重。什么叫做功能正常哈？啊，这个最好是先生啊，所以你以后老人家买房子要有院子，啊，不然你也惨哈。因为如果没有院子，就只有厨房，那厨房你太太会把你踢出去，啊，踢出去外面就是马路，你就不晓去哪里哈。所以，对，爱有姨妞啦，你听过这句话吗？姨妞啦，哈，哎，很多。我现在发现了，我已经认识很多人，他们就是决定要买农舍啊，可是就是给那个苏家犬还是什么搞砸了哈，啊，现在买起来有点毛毛的哈。以前很容易啊，那你100坪就有，哎，你100坪的房子就有1000坪的土地啊，因为农舍只能盖 10% 嘛哈。哇，你得就有牛牛啊，你可以这一块种雪茄，那一块种什么白蛋哈，啊，孙子来也可以啊，电力也讲，这你那讲种的哈。怎么样？怎么样？哈，很多人哦，现在很多人，我认识的大部分都在讲说，我应该有一小块地，那其实就是让自己摸赢啦。哦，如果你没有去哪边做什么，至少你自己的地嘛，哦，啊，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哦，你自己可以研究啊，可以研发，可以在那边做事情哈，哦。再来就是运动嘛，哦，要运动。再来就是要学电脑了，哎。你一学会电脑以后，你就发现老人也是很有趣的了哈，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在网络上面。再来就是找到一个宗教信仰，所以人家老的时候就来教会，或是就去啊，什么皈依佛教哈。年轻的时候很忙嘛，啊，不会的闭口吸干做那些事情，老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需要有一个归属，有一个依靠。有人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他就找到不管是哪一个宗教，他会找到一个宗教。再来就是我们的赞美操哈，哎，嗨嘞嗨嘞，安嘞哈，我们这里就有两位，他弄得很好嘛哈，对不？很懂，好快乐哈，每天一清早，然后就去赞美操，还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传录音哦，他很高兴。再来说 engaging 哈，积极投注，这一个是很老的一个雕刻家哈，是世界级的，他叫 Jacqueline Piatkowski 哈，92岁，这是他的作品哈，是世界级的哈，所以他，我想艺术方面，如果你有培养兴趣的话，年老好像不是影响那么大，像画画啦、音乐啦哈，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到相当年老，你还可以从事，还可以继续哈，所以你的创意不要丢掉，你的想象，这是需要你的 creativity 哈。然后乐观自信，保持这样的态度。然后参加志工，哦，你有兴趣的。大部分的人是原来自己在哪里上班，就回到那里当志工。我看到是这样，因为那个是你最熟悉的环境哈，哦。比如说原来在医院当护士的，后来就到医院去。哎哎，对了，讲 P piece of cake 就干单了，你最知道医院哪里是哪里什么哈，啊你就是帮来的人说指一下，哇人家感谢你，感谢的要死哈，啊你每天就是很轻松啊，一般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去新的地方，比如说你去博物馆，啊你自己花功夫研究一点博物馆的东西，你可以在那边当那个 guide 哈，啊解说员。我在美国很多都是很老的，然后穿西装笔挺的，很都没有薪水的，可是他就是来就带着你。啊，说明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解释半天哦，啊，他很有成就感哈、哦，这是一个可以考虑哈、哦。再来就是婚姻了、啊，在孩子离开你们之前，把你们的关系修好。不管以前有过什么恩怨情仇哈、哦，把它修好，这是聪明的人，因为以后就剩下夫妻两个哈、哦，啊，两个恩恩爱爱的。你还可以享受很长的一段年日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一个好的配偶哈、哦。好，那台湾就有人推这个叫老吾老，我不晓得你听过吗？啊、哦，就是要年老要快乐，就是要几个哈、哦。这个第一个就是老心的够用、哦，第二个是老母爱够好、哦，老伴。第三个是爱有老朋友啊。大家开讲啊，阿公阿婆两个有当阿公顾嘛，无话通讲吼。啊，那两三对啊吼，啊一起去玩啊，一起做什么事啊，会很快乐哈、哦。就是有一些好朋友，我现在知道有一些人退休就会揪，以后咱大聚会好不好？啊，希望咱大附近好不好？啊，其实就是在希望将来附近有熟悉的老朋友哈、哦。很多台湾人年老不住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没有老友，在台湾有哈、哦，啊打个电话就可以聊天哈、哦。那这个是。最好就是这个了哈，就是老本了哈，哎，起码你老本过不掉哈，啊你老来就拍命哈，因为经济是还是一个议题嘛哈，所以自己要规划好的话，老人家就不会担心说阿伯安娜哦，无够用哦，啊得爱靠囝啊，囝甲老爸提钱是应该吼，啊老爸甲囝提钱较歹势歹势安尼吼，啊存长寿，除非囝家己友好了哈，所以这个很快乐，因为他有很多那个。最后一个是你住的地方合适老人住吗？老居哈、哦、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跟人家讲，我要盖房子。然后、啊、你为什么要盖房子？因为我买不到我老的时候可以住的房子，因为房子在设计的时候不是为老人设计的。就算你们住的豪宅，很多也不是为老人设计的，你知道吗？第一个，那个开关要低。很少房子开关弄低的，除非公共建筑规定说我要 handicap 啊、哦，你要考虑 handicap accessible， 门要宽，浴室要宽，轮椅可以进去，一个人可以进去帮你洗澡的，要注意有一天你可能会这样子，否则你就住到 institute 就住到机构，因为你的家里根本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电梯，你要住在五楼，你有怎样？你有奇惨吗？你什么病都没有，只有关节膝关节。你每天爬那个楼梯，不要说看病哦，就正常人，你都穿个被戏。这些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还有你的房间会不会有外劳的房间？有这个设计吗？有考虑一个小小房间给那个照顾你的外劳住吗？很少。至少我知道的，我老的时候想到乡下，乡下更糟糕，去套厅出啊，楼梯很窄，然后一栋就三楼，那小小的、深深的、长长的，我看了就说这个老怎么住啊？你就只能住在一楼，那二楼三楼就当仓库用，那不然怎么办？你根本上不去啊！哦，这是我自己现在已经在预备说，我也差不多了嘛哈、哦，所以应该要考虑要准备，那就说应该要找一个地方自己的财力可以的，然后盖一栋房子，是至少住的舒舒服服的啦，不是说要多我们多干呀，不是啦，就是功能要好啦。哦，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还可以想嘛哈。哦，就是说你找到乡下，我现在目前考虑的是说要靠近医院嘛，哦，不要离医院太远啊，哦，对不对？不然你看病不方便啊。像三芝安养中心最麻烦就是他离开医院太远嘛，他环境很好，可是一生病的话，那个救护车就很紧张啊，哦，那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才到淡水啊，哦，那个半个小时有时候就要命啊，对不对？所以离开医院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啊，可是不能太贵啊！老人家把钱都放在房屋，那你就没钱用啊，对不对？你一生积蓄的就是这么多嘛，所以不要摆房屋摆太多。但是简简单单的房子，但是要
舒服
啊。你万一中风坐轮椅的时候，你还可以住。这如果用这个当考量的话，你整个房屋的想法会不一样，不会以现在的那个眼光在看哈。啊，下面爱宽哈，浴室要宽啊。这是我自己想来想，就我自己想，大概如果我要自己盖的话，应该往这个方向。所以这很重要，因为每一天我们就住在那里面，那你住的地方不方便，你就每一天受苦，知道吗？每一天就是难过哈。好，接下来介绍 Gero Transcendence。万一你房屋也弄得很好，你运动也很好，可是你还是老到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是就没有意义吗？就是单系吗？还是你还可以做什么让你的生命有意义？这就是啊第三个理论要面对的，叫做他们现在分为 young old 跟 old old， 你知道吗？老人分为年轻老人跟老老人哈。那年轻老人还可以 successful， 老老人就只能 get all transcendence， 他不可能 successful， 因为不可能啦。你说九十几岁你还要他多健康，哦，不住院已经感谢主啊啦，哦，已经不得了哈，哦，所以一定有一些毛病嘛，我们叫老毛病嘛，哦，一定有一些问题，身体退化一定有啊，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这个叫做 action 哈，哦，介绍他没有提这个，是他老婆提的哈，哦，这个人啊，他是那个 psychoanalytic paradigm， 他是那个弗洛伊德的女儿的学生呐，啊，他去那个啊澳。Austria 哈，奥地利，去跟那个弗洛伊德的女儿学精神分析。她本来是，小学生的画画老师，她喜欢画画。那后来就觉得说她对心理有兴趣，就是跟她学。那当然，弗洛伊德女儿就是弗洛伊德的，直传的那个哈，啊，讲的就是精神分析嘛。所以她开始也是完全买入弗洛伊德那一套。后来她把它改了。他观察小孩子，结果他发现说，弗洛伊德讲的是对，但是好像不全，所以他给他修正哈，所以他发展的叫 ego psychology。那介绍一下他的理论哈。Erikson 跟弗洛伊德的比较哈 ，Erikson 呢把弗洛伊德的人的成长呢，从长到会结婚，他把他弄到整一生都成长哈，这个是他的一个发现哈。弗洛伊德是查甫会大概二五，查某会大概大多啊得了。弗洛伊德理论是五阶段成长哈，从口欲期、肛门期到性器期，到潜伏期啊，到成熟期。所谓成熟期就是可以结婚，哦，查甫查某会结娶。弗洛伊德就说这样就成长完整了。可是艾瑞森说不对啊，人结婚以后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啦，所以他把弗洛伊德的五个时期变成八个时期。都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你结婚以后，你夫妻怎么经营你们的生活，这应该是有成长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中年的时候，你怎么从经历变成经验？你怎么转变？就是你面对退休的时候你怎么办？最后一个启示，你退休以后怎么办？这是他想到三个哈。那他又认为。Erikson 他除了把弗洛伊德的五大人格阶段成长呢改成八个以外，他又认为说人格的成长不是弗洛伊德说的那个是Eros 哈，就是有一个爱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然后跑到哪里成长到哪里。弗洛伊德整个理论都跟社会没有关系，他完全是自己的心理的分析。Erikson 不是，人是跟社会互动在成长的。所以他把社会拉进来，所以他变成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哈，这是弗洛伊德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每一个阶段应该有跟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以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shaping personality。人格的形成是自己的基因啊，自己的小时候的那个个性，还有跟你的环境互动，慢慢才形成人格。所以人格并不是完全由基因或是由小时候的幼年的成长的环境决定的。还有后来的互动，所以他每一个阶段就是说你跟环境的互动产生什么结果，你就是成功的啊，如果不是就是失败的，然后失败以后你下一个阶段就比较辛苦，因为你上个阶段未完的功课这时候要补做，那人家在做下一堂你又要，就好像那个留级，就是说你有一颗当掉死当，那让你升级的，可是人家就念四年级功课，你还要补一个三年级功课，就比较辛苦嘛，你同时又要补修以前没有修好的，又要修新的哈，他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弗洛伊德的人格主要是 id ego super ego， 这自己里面的东西在啊互动，然后成长。可是 Erikson 认为 id ego super ego 还有 social environment 这样的互动，所以他把社会环境啊拉进来。好，这个是弗洛伊德的那个五大阶段，大概啊 Erikson 整个把人家抄过来，然后他又再加上三个阶段，看得出来哈。弗洛伊德开始就是 oral 嘛，再来是 Anna 哈。口欲期、肛门期，然后性器期、潜伏期，然后成熟期哈，性器，就是这个叫什么？应该是成熟期的哈。弗洛伊德到这边，他整个都是用人的身体的那个发育哈来看。可是呢，你看看他，艾瑞森他认为说，所谓口欲期，弗洛伊德说五加德赫哈吃就满足了哈，他说不是，其实口欲期的时候，小孩子要吃哈，其实是靠妈妈给他吃的，对不对？小孩子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吃，像开始的时候哭，妈妈奶给他，他就吃。所以如果他一饿要吃的时候，妈妈就给他奶，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好的，就是会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对外面的世界产生的叫做基本的信任。你注意看 trust。所以弗洛伊德只有想到说，小孩子很小就是只有吃奶嘛，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吃，但是只要嘴巴没有错啦，小孩子只有靠一张嘴巴。饿了就哭，那哭了就吃，啊吃了就睡，大概是这样哈。可是 Erikson 说，这样的结果，如果妈妈真的很爱他，让他随时饱足，他产生的结果不是只有吃而已，他有产生一个基本的信任。啊，如果一个小孩子他饿了哭了，妈妈不给他吃，他就觉得外面的环境，他那么小，他还不晓什么叫妈妈，他觉得外面的环境对他是不友善的，是会让他受苦的，就产生 mistrust。如果小孩子在 mistrust 长大，他以后一生呢，跟人之间就很难建立友谊，很难建立互信的关系，他就活得很辛苦。他不好可能会变成 paranoid， 变成妄想，就觉得全世界人都要对付他，都对他不好，那个是很糟糕的。如果到那个时候，他就很难生存下去，因为对他来讲，外面的人都不可信。所以 Erikson 就把弗洛伊德讲的简单的口欲期变成是 trust and mistrust。那这个肛门期就是小孩子开始大小便尿训练的时候，弗洛伊德就说小孩子的注意力就从嘴巴转到肛门。那艾森说，其实小孩子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他有没有成就感，他觉得他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叫做 autonomy 哈。啊，万一他控制不好的话，妈妈大概会跟他说羞羞脸哈。比如说已经四岁了，还是大小便训练不好哈，还个保留足啊，还是说甚至上小学的还需要包尿片哈，大部分母亲，哎呦，你别更小哈，你看那这大汉了哈，人家同学你为什么还这样哈？所以小孩子会觉得自己怎么不能控制自己的括约肌哈，那就会觉得 shame。可是如果可以照那个年龄可以处理好的，他就会觉得他自主性，他觉得有自尊心，觉得说，哎，我不错呢，我还可以，我叫他晃就晃，叫他不晃就不晃，这个叫说晃自如哈。对自己有一种骄傲，一种自信，这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就开始乱跑了哈。他除了肛门训练完以后，再来就是好奇，到处去玩。那这时候男生女生会好奇说：“哎，我们两个怎么长得不一样？”哈，所以他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哈 ，locomotor 就是到处跑。那他就说这个是一个积极主动哈 ，initiative 就是说小孩子自己会异想天开，做一些妈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比如说。啊，会把妈妈的那个胭脂拿来抹在自己的额头啊，等等这一类的。那妈妈说：“啊，我胭脂我爸爸买，啊，你给他统统等溜溜溜哈。”然后小女孩会去试穿妈妈的高跟鞋，然后摔得鼻青脸肿的哈。他们会做实验，他们有很多 creative idea， 可是常常会搞砸嘛哈。啊，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没有很强烈的指责他，啊，会接受他，啊，很好啊，只是又要小心啊，这样的话，他就产生很有自信心哦，啊没有的话，他就会觉得他做什么都不对，啊就产生罪恶感哦。所以你看他都会说成功的话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说他如果成功的话，他以后就敢，他变成发明家了，他敢想人家没有想过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失败的话，他以后不敢，他就是上班就好了，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哦，他不敢去突破，不敢创新，这个是这个阶段的